欢迎收听斯伯真讲道集，这是第1911号讲道，丑陋的发现，1886年7月25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马可福音7章20到23节，就说从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切能污秽人。救主是何其厌倦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空谈，他们总是在说饭前要洗手、洗罐、洗杯，而他却一直心系世人巨大痛苦和罪恶，以及如何拯救他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当那些用于吹嘘自己的秘方、装神弄鬼，对垂死的人袖手旁观时，他的感受却如同真正的医生。他看望病人，关注其病情的严重性，并制定了治疗方案。相对于严肃认真的同情心，冒名行骗会令人恼火，假冒之人的嘲讽使真诚诚实的人感到悲伤。亲爱的救主知晓全部事情的真相，并严肃认真地关注这一切。这些冒牌货的言论让他感到痛苦，因为他们假装有学问、有信仰，他们对真正的苦难一无所知，却宣称只需要通过洗濯和外在的礼仪就可以洁净污秽。当下我们时不时就会读到有关祭司服饰的裁剪和祭坛位置的摆放的文章，想必每一个属灵的人都会对此感到厌恶吧。你可曾读到过，若稍微把葡萄酒溅在了圣餐桌的桌布上会发生什么吗？你可曾读到过用于弥撒的杯要如何一遍遍清洗，并由专职人员负责小心翼翼地擦干吗？你可曾听说有关如何处置一只老鼠的争议吗？只因它胆大妄为，居然吃了圣餐用的饼，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用奇怪的名称对着装和器皿进行严肃的讨论，明确规定何时鞠躬、何时下跪、何时穿上礼服、何时脱下礼服，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浪费学问、浪费心思。如此注重鸡毛蒜皮的琐事，却遗忘了如此严肃的现实。人因为犯罪已经病入膏肓，准备好死后到审判台前接受定罪，这样的下场必临到那些继续留在最终的人。与此同时，教导人的夫子要么忙于虚空的礼仪，要么梦想着虚空的哲学。看哪，一个假装有深刻思想的人告诉我们，摩西出错了，保罗也几乎不晓得自己所写的是什么。这些想修正福音的哲学家跟他们所讥笑的装神弄鬼的迷信之人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不务正业之人。救主让人类的传统和权威相形见拙，你的饼和你的杯，你每周三次的饮食，你献上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芹菜，你做宽的佩戴的经文和做长的衣裳穗子，他手一挥就把他们统统赶跑。他直奔主题，他对付人的心，并对付从人心里出来的罪。他如实描述疾病的症状，无所畏惧，并宣告食物不能污秽人。他指出真正的信仰不关乎有没有按照规定洗手，是否遵守外在的礼仪，而是完全关乎属灵的事。他是用悟性、意愿、情感、良知以及构成人心的其他一切事物来处置人内在的自我。他告诉我们，从人里面出来的东西 会引起污秽，而进到人里面的东西不会引起污秽。污秽是从人心里生发出来的，而非从手上产生的。我们的救主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教导，请注意，他说这话是给所有人听的，不仅仅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每个人都有必要知晓神的真理，并将其放在心上。他在说话时加入了这样一句，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然后他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若有人不能理解更深刻更奥秘的真理，那就让他明白这条真理吧，因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若是出错，即便不至永远灭亡，也会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因此救主呼召我们所有人今天都要明白他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话。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好让你们记在心中。他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切能污秽人。一群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上午首先让我们带着深深的自卑来思考这一群的罪。我好像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带刺的生物成群飞出来，不计其数。这里是13个词，每一个都充满各种形式的邪恶。马太浓缩了主的话，只提到七样可怕的事，其中有一样在这里漏掉了。马可说得更全面，提到了13种可憎之事。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里释放出一群的污鬼，好像无底坑的门被打开了，最如蝗虫大军，又如埃及成群的苍蝇。这个世界充满罪孽，正如旷野曾遍满火蛇和蝎子，他们的名字听起来都很刺耳，让我们悲痛地低下头来数点这一串恐怖的名单吧。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首先请注意，这群可怕的东西好像一群污秽的鸟，都圈养在人心的笼子里，而排在首位的是各种恶念，他们很少受到人的重视。有人哭喊说，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意念就被吊死吧。我希望这些闲言碎语的人记住，他们将会因自己的意念受到咒诅，因为恶念非但不会比恶行最小，有时候人所想的比所行的更糟糕。他心中潜伏着设计好的恶作剧，知识不能实施出来，但在构思的过程中已经引发了各种的罪。意念是言语和行为的种子，其里面包含和浓缩了实际过犯的全部邪恶行为。若是人多加关注和警醒自己的意念，就不会轻易染上恶习了。人首先放纵邪恶的意念，然后想象如何作恶，但进行到这一步并没有停止，他们在心中描画它，然后激发自己向往它，这些变成了渴望，点燃了激情，然后行动迅速爆发。它酝酿的过程很长，却在瞬间爆发，成为人一生的咒诅。不要幻想恶念只是小事，却要把它们看作是苦毒的根，是制造有灵有毒之灵的蒸馏器。我们的救主再次把恶念列在众恶的首位，他很了解其真正的本质。若我们想要实丧，只要纵容这些事；若我们 想要得救，则必须克服这些事。我们要非常了解自己的意念，否则就不会在意自己的言行。求神洁净我们的内心，以免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任凭希望的念头从心中闪过，而后他们会常驻下来，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主人，驱使我们行出恶来，在同伴的眼中彻底玷污了自己。既然控告是从恶念开始的，那么我们中间谁能推脱自己无罪呢？既然恶念位于重罪之首，我们就当接受控告，即刻悔改，马上信靠唯一的救主。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时，这些意念进入我们的头脑，他们进入我们的祷告，玷污我们的诗歌，他们搅扰了我们的沉思。有哪座神圣的高山是如此之高？有哪个沉寂的深谷是如此之深，能让我们完全逃避这些恶念呢？除了主我们的神，谁还能救我们脱离这种瘟疫呢？在开始读这一串的罪名时，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哭求主的怜悯。要特别注意这一列表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奇特，它始于恶念，然后是其他各种罪恶，最后让我们置身于极度缺乏想法或狂妄的境地。马太·亨利说，恶念为首，没有头脑殿后，罪始于恶念，止于狂妄。恶念一词可以被理解为邪恶的争辩或邪恶的对话，现在有些人几乎把这当成了一种美德，是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操练，能争吵，能质疑，能诡辩，随时质疑，职业化的怀疑论者，统统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所谓现代思想，不就是恶念吗？大卫说，虚妄的意念为我所恨，凡违背神启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在此我可以引用诗篇作者的话，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虔诚敬畏神圣的诫命，这样的意念要得到培养，挑剔神所启示的真理，改进耶和华无误的宣告，这样的意念是邪恶虚妄的。各种形式的恶都源自与神对立的想法，因此经上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想对抗神的心意，抗争有关神话语的清楚说明，此乃堕落的头一步，结局则是永恒的灭亡。恶念生出罪，它流经黑暗之地，里面充满了不道德的想法，最终汇入狂妄的死海。我时常听人们说，当一个人的邪恶发展到可怕的境地时，这人一定是疯了，他不仅邪恶，而且肯定狂妄，似乎魔鬼本身都抛弃了他。他曾经十分狡诈，后来却不顾自己的利益自取灭亡。是的，人们先是以为自己比造物主知道的更多，后来却变得毫无头脑，良心麻木，心智狂妄，最后他们拒绝思考一切，甚至藐视常规的谨慎行为，不计后果，一意孤行，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这样做。神任凭他们在法庭上麻木不仁，尽管神自己在说话，但他们不会侧耳听他。他们的罪给他们招致刑罚，让他们的心变得彻底刚硬，他们让自己变得像蝰蛇一样，不再听从行法术之人的声音。虽然他的法术一直充满智慧，这就是犯罪之路，始于虚幻的智慧，止于真正的狂妄。人当有自知之明，若过于看重自己，结果就会变成缺少理性的牲畜，缺少理性的畜生。弟兄姊妹们，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有多么大啊！请再读一遍这段经文，看看在错误的意念与毫无头脑之间，这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是多么可怕。这里列出了各种罪恶，令人惊奇，他没有囊括一切，也无意这样做。尽管圣经从内外两方面论及各种形式的罪，但很难用语言描述其全貌。但这里出现了诡诈，他似乎惧怕人们有判断力，就让人 感到迷惑，然后你会看到骄傲，他完全藐视世人的谴责，看自己高人一等。这里还列出了各种形式的情欲，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从奸淫和淫荡中的行为中循环作乐。而后是贪婪，他抱紧了钱财，尽可能一毛不拔，最是自相矛盾的，可以同时吹出来冷热两股气。他好像一阵阵的风，把人吹来吹去，却让人永远不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个人偏行几路，都走在错误的路上。美德是一体的，正如真理是一体的，圣洁是一体的，但邪恶是没有规则的，是畸形的。千万种恶在可怕的混乱中聚集起来，就构成了罪。神保守我们时常避免在罪恶的危险之海航行，其表面的水流方向和水下的暗流方向不一致，属肉体的各种欲望常常在它里面形成可怕的情感漩涡，为要吸引人沉入罪孽和灭亡的深渊里。在此列表中，你会发现某些罪有点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恶念在表中的位置和残暴的犯罪行为很接近。同样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了嫉妒这种罪，唯独在这里它被提到了。它意味着什么呢？怎样的眼神能变成一种罪？值得与偷盗和凶杀同列。是的，当那只邪恶的眼意味嫉妒时，它就升级为更大程度的邪恶，临近最严重的错误。当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心中有怨恨时，当他的兴旺让我们感到痛苦时，当我们看到他忧伤心里充满不人道的喜悦，为他的愁苦、他的罪和他的堕落感到幸灾乐祸时，我们就犯了最恶毒的罪，却准备好了做任何一种可怕的事。这种嫉妒的罪和另外那种谤毒的罪似乎是荒唐多余的邪恶，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益处。有的罪能魅惑人，但也有老巫婆。就人的感官而言，他们不应该有吸引力，却仍然使人们受到奴役。在这些罪中，我的排序是嫉妒、谤毒和骄傲。我之所以提到最后的这种罪，原因在于它看起来好像残忍的讽刺。罪人居然可以骄傲，这样的受造物有什么可骄傲的？什么苟合、凶杀、偷盗还骄傲？有人会说，这样的罪恶不可能让人骄傲，犯罪和骄傲是多么不相称啊！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却趾高气扬，哇，一个人越坏就越是充满了某种虚荣，借助虚荣的力量，他为自己的罪孽辩护，拒绝看清楚自己的邪恶，这使人颠倒黑白，把黑暗当作光明，把光明当作黑暗，苦当作甜，甜当作苦。各国的匪徒都聚集在一起，归在邪恶的麾下。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他们。此外也要注意，每一种罪都包含许多种，特别是在原文中可以看到头七种恶事都用了多数，不是一个恶念，而是许多恶念，不是一种苟合，而是许多种苟合，许多种奸淫，许多种凶杀，许多种偷盗。翻译出来，贪婪和邪恶也应该是指许多种，这些都是指多数。因为任何一种罪里都潜伏着大量的罪，一样的罪恶由许多种构成，在任何一种形式的罪里都纠缠聚合了许多恶事，有无数的恶念，不洁净的罪，包括不同的阶段意念、言语和行动，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种的变体，但它们全都是罪。尽管显现形式不一样，但每一个都可以归在统称的名下。若每一样罪都包含许多种，若每一种下面的罪都必须用多数表示，那人的罪想必是不计其数吧。哦，主啊，唯独你晓得我们的罪孽，你自己是无所不知的。除了你，还有谁能将罪罗列在我们面前呢？ 他们在你完美的眼中显为何物。弟兄姐妹啊，若我们曾看见罪原本的色彩，又看见其无数的宿主，同时我们若残存任何一种良知，就必会陷入绝望。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的主在总结时用到一个严肃的词语，他说这一切的恶。这话听起来好像给人类一切的荣耀敲响了丧钟。我再听一遍，这一切的恶，多么像旧约的宣告。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的弟兄啊，我们不可能晓得每一样罪是何等邪恶，但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抵挡的。在神面前，他们全都是邪恶的，其中一部分对人心怀恶意。恶念主要抹黑了人自己的心智，若他在争论时表达这些恶念，就会破坏其他人对神真理的爱。苟合违背了婚约，动摇了家庭生活的根基，奸淫在今天被视而不见，好像这样的行为几乎不是罪过，但却立刻玷污了两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若情感不受约束，结果常常会导致实际的凶杀。切不可忘记，因动怒、仇恨、怨恨和复仇的欲望，也能让人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今天我们中间许多人也许是在心中杀人，因为无故迁怒于自己的弟兄。凡在心中设谋和隐藏恶意的，就是在神面前杀了人。这种形式的邪恶滋生出各种对社会的伤害，各种偷盗行为也会对公共财产造成伤害。我们说的不仅仅是抢劫，而是包括所有不公平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比如压榨穷人的工钱，在生意往来中利用不正当的优势，招致了无法偿还的债务等等。这些都是变相的不诚实，对其他人充满了伤害。贪婪、贪求得到并持有，增持一块又一块的土地，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地球，攫取过多的财富，通过击垮其他人的小企业使其穷困潦倒，这一切都是邪恶的。尽管有人表示赞赏，称其为商业敏锐性，我还是要提到那些源自邪恶、欺诈和淫荡的罪吗？这些是散布在空气中的毒药，凡吸入的都会死。一想到人因自己的罪而玷污了他的同伴，就让我感到恶心。但我不想再对这一列表逐个详加讨论了，我也无需这样做。魔鬼在这一周已经就此经文讲过道了，很少有人能逃过这种可怕的描述。臭气已经进入这个大城市的家家户户，污染着大气，传播着道德的流行病。哦，愿飓风能扫除这致命的毒气。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成群的罪孽聚集，好像秃鹰扑到一具腐臭的尸体上。每一个故事都是罪的集合，一种过犯很快就会招来其同伴，直到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哇哇，这成群的罪。二，滋生罪的巢穴。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些恶兽，现在不妨转过头来看一下他们的巢穴。让我们去那里溜达一圈，不必担心这趟行程会花冤枉钱，我不会带你走很远。我没有要你离开家，或者离开你现在的座位，甚至也无需伸长手臂，你就能触及窝藏各种污秽鸟的恶毒之地。你把手放在胸口上，不远处就是这些恶事的发源地，他们潜伏在里面，伺机而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他们是被玷污的河水，源自人心，且天生如此。罪人罪不是建在人衣服上的泥点，而是在它里面产生的污秽。这种说法迥异于人们轻率的老生常谈。哦，是的，他习惯咒诅，他没有善待自己的妻子和家人。无疑，他喝多了，但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家伙。这是多么可怕的谎言！与那些从人心中生发出来的东西相比，他的心还不会更好。在一个人死后，人们常常说，可怜的人啊，他已经走了，他不怕神也不怕人，他脾气暴躁，酗酒，作恶多端，靠近他的人都没有安全感，但他心地善良，真能编故事，不是吗？用桶打上来的水又黑又臭，但毫无疑问，井里的水却清澈如水镜，你会相信这事吗？若有人把几篮水果拿到市场上，上面的果子都是腐烂的，和他们说好的在底下，没有人相信他们。若摆在橱窗里的物品都没有价值，那放在货仓里的东西就更没有指望了。你只需根据树上的果子就能判断这棵树。如果我从树上摘的是酸山楂，难道我会相信它的种子很珍贵吗？若葡萄在成熟时吃起来是酸的，我们就不会相信结出葡萄的枝子是甜的。生活污秽，心却美善，我们的主很快就能识破这种谎言。这里的经文也证实，另外一种现代巧妙的理论是虚假的，它已被应用于神学。按照其进化教义，新生命源于人内心的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希望我们能够幸免于这种重生和进化。根据这一理论，新近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是一些优良品种，因为其进化和发展都源自人里面的恶念、苟合、奸淫和邪恶，而这些罪恶的总量超过了平均值。神拯救我们完全脱离内住之罪的发展，从哲学角度看，进化论是一种幻想，完全缺乏证据。在50年之内，上学的孩子会读到各种超级流行的妄想，上述理论是其中最荒唐的一种。19世纪的科学存在许多愚昧的地方，从而引发了许多笑话。不过，顺着这种虚妄概念对宗教的影响，就很难让人笑出声了，因为它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会在更高的程度上造成伤害。在这条狗的身上，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根真实的毛。论到进化论对圣经真理的影响，二者是直接对立的。若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则进化论就是一个谎言。对这事，我不会拐弯抹角。现在不是轻声细语的时候。重生不只是改良或发展天生的美善。经上说，这是一种新的创造，是从死里复活。这不是清洁属肉体的心意，而是植入属灵的本质。这不是在塑造、培养、清洗和洁净堕落之人原有的东西，而是给他们注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这是圣灵的一种超自然行为，此乃恩典的奇迹，是神的作为。若火山能喷发出岩浆，你们从心里面就能生发出恶念、苟合、奸淫等诸如此类的事。救主迫使我们看清楚，既然人心自然流露出的东西都如此邪恶，那其本身该何其败坏啊！谁能从洁净的心引发出如此污秽的东西呢？若溪流是如此浑浊，则源头必定是污秽的，这些恶事必在里面，否则它就不会从里面生发出来了。我们的救主不是在说某个人或某类人， 而是泛指人或人类。我们天生都是一样的，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朋友啊，你所指责的那些犯罪的人，你原本与他们同类，也许从你心里从没有引发实际的奸淫和苟合，那是神保守你没有做出那些行为，但是其邪恶的种子就在那里。若你以为他们永不会生发出来，就真是狂妄了。若有任何人说自己心中没有潜伏着这种邪恶，我会指责他犯了列表中的后两项罪，就是骄傲和狂妄。没有人敢说自己不可能在别人跌倒的地方犯罪。我们也许从未感染过热病、霍乱和白喉，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以为我们不可能得这些疾病。若一个人尚未重生得救，那么无论他多么优秀或道德高尚，都无法断定他有能力抵御各种道德疾病的利剑。有的人会义正言辞地指责别人的某些行为，但让他置身于某种环境，用一定的方法试探他时，可怕的是他很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我是一个人，所以有可能犯人类的各种错误。自以为意会引诱人跟哈薛一同说，你仆人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然而我们要有智慧，摒弃这种骄傲的问题，因为我们确信，若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撤回，我们就是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千真万确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奸淫、凶杀等等。然而你认为心在这里指什么呢？难道不是指人自己，人最真实的自我吗？罪之所以是罪，最大的原因在于它源自内心和意愿。若人心与死无关，它何以为罪？若人不愿做这种事，其责任何在？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自愿作恶，罪的本质在于犯罪的意愿，并且在罪中感到心满意足。心是生命的中心，人体的核心，人性在这里为王。所以经上的描述是何等可怕，居然从生命的中心，即人心里发出恶念、邪恶和妄毒等诸如此类的事儿。心是行动的发源力，心是行动的发源地，心会暗示、决定、设计并启动完整的生命列车。心供给推动力，同时从心里也会滋生、酝酿、生发出各种罪的伤害。心主要指情感，但它常常包含了理解力和意志力。事实上，它是人的自我，是关键部分。罪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它不会像强盗那样夜半入室搅扰我们。罪是灵魂的房客，它住在我们里面，好像住在自己的家中。那条邪恶的虫已经侵入我们身体的核心，常住其中。罪本身与我们的本质交织缠绕在一起，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除掉它。只要你心不改变，从它里面就会生发出有罪的东西。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如果是这样，最赖以生养的巢穴就是心。我们天生就随身携带着它，它必定会生出罪来，除非我们好好关注它，日日哭求神施恩使我们征服它。我们的邪恶本质是一种时刻存在的危险，它好比一个弹药库，随时有可能爆炸。哦，求神施恩，让我们竭力保守自己的心。很清楚，罪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它的确是诞生在心中。我们常看见人们违背良心犯罪，我们晓得自己做错了事，因为我们说谎甚至诅咒发誓， 是为掩盖自己的狂妄。当一个人受到罪的指控并竭力否认时，他肯定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事。如今若有人抵挡光，违背良心犯罪，就表明他的心必是极其败坏的。罪毕竟天生就在我们里面，因为最好的训练也不能阻止他。让孩子与恶事隔绝，眼不见耳不听，好比关在玻璃罩里，但在解禁的那一刻，他们就开始向罪奔跑了。正如小鸭子，他们生长在干地上，但只要看见了池塘，他们就会下水。同样，只要得着机会，许多人就会急着去作恶。有些年轻人几乎与世隔绝，一旦长大并离开了父母的屋檐，轻易就变成了诱惑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罪必定是在他们里面，否则就不会这样从他们里面出来。在许多情况下，邪恶不能归咎于错误的教育或者周围有不好的榜样，它原本就在那里，种子原本就在土壤里，无需播种。另外，我们常常看到人们似乎没有受到诱惑也会跌入罪中，富有的人也会贪婪，若他们的心不邪恶，就早该心满意足了。有些人饱尝了各种令人向往的快乐，却纵欲无度，经常贪求稀奇古怪的享乐，这难道不能说明心是恶的吗？当你看见人们如何发明新的罪时，普通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事，难道你不会为此感到震惊吗？此外，即使让人待在你找的地方，把它与外界隔离，结果仍然有罪从它里面出来。所以说，罪必在它里面的某个地方躲藏着。难道我们不晓得这一点吗？即使我们在与最好的人交往时，也会发现各种恶念和想象从我们心里跳出来。即使把你自己关在狭小的空间，那里仍有余地留给罪人的大军。即使你跑开，像隐士一样独居，从外面远离了污秽和罪孽的谣言，但你仍会发现干锅里面邪恶在沸腾冒泡。若要屏蔽诱惑，就必须把门封死。不行，即使你关上门封闭好了，密不透气，罪已然使你的自我进来了，因为它就在你里面。你无法脱离作恶的倾向，直到你被拯救，脱离了那恶人，你的自我。人心是种子，能设谋犯罪，滋养过犯。正如成群的人从底比斯的100个大门涌出，同样罪也会从心里生发出来。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正直的灵。3，发出这些邪恶事所产生的污秽，它们蛰伏在我们里面已经够坏，但在最后生发出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散布在我们的行为上时，它们会产生令人痛苦的污秽，使我们变得不洁净。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所导致的污秽让人看见时或看见之后会哭喊着抵挡我们，甚至将我们逐出他们的圈子。若非这种情况，罪也总是让人自己受到污秽，它从坏变糟，越来越糟。罪好像一个梯子，很少有人能在罪恶中一步登顶，大多数人都是一级一级爬上去的，从一个罪到另外一个罪，而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罪会使人刚硬，进一步犯罪，它是个道德怪物，并非一直如此。在屡次犯罪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犯更多的罪，他的心门起初只开了一条缝，但外出的罪把门打开至全开状态。一个人在起初没有能力犯的罪，却成了他后来常犯的罪。若他们的脚步没有受到约束和阻挡，或靠着大能的恩典下 或靠着大能的恩典停下，就会一步一步的跌入耻辱的深渊。每一次犯罪都会让人心变得更麻木一点，即使罪迅速得到了悔改，其破坏性也无法快速得到修复。虽然书写的文字可以擦掉，但你仍能看见它出现过的痕迹，即使心中闪过的一个念头也会留下污点。由此可见罪的污染，做罪的污秽率，这里是关键点。从人心出来的这些恶事让人在神面前受到了污秽。我知道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一点，其冷漠的态度恰恰证明罪的刚硬本质。唯独想想这事吧，有罪之人在神的面前都一样，都是不洁净的，他不配进入神的圣所，也不配来到圣洁神的面前。有罪之人不能与圣洁的神相交，你说你才不在乎这一点呢？哎，你的心是多么远离神啊！若非如此，我们就能做出判断，对一个人而言，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他不能再跟自己的造物主说话，同时造物主也不再施恩看顾他。若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交通出现了破口，那情形简直就是地狱、荒野、咒诅和死亡。当我们的心是污秽之源，从中生发出罪孽时，神不能轻松愉快地与我们相交，因为这样的污秽，我们变得无能为力在侍奉神。在古时，受到污秽的祭司是不能献祭的，心和生命里面都受到污秽的人不可能为神做任何事，神不会悦纳他，因此也不会悦纳他手上的任何事。凡污秽之人所触碰的东西都变得污秽了，因为事实上他的赞美诗受到了污秽，虽然他们唱得很甜美，他的祷告受到了污秽，尽管他们在线上祷告时言语精辟，他的思想受到了污秽。渐渐的，神不能再容忍这污秽之人出现在他宇宙中的任何地方，包括在圣洁的人群中。好比人们不允许麻风病人出现在公共场合，公义的神被迫找到一个地方，把甘愿不洁的人隔离安置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最后大祭司将查验污秽之人，在注视他时看见罪的大麻风还在他身上，就如此说：离开，离开。哦，那句最终的话实在可怕。选择犯罪并拒绝怜悯，就是这等可怕的下场，让人不敢深想。我宁愿就此停止讨论这一话题，赶快转到最后一点上，那是我最想深入讨论的，所以会尽可能的多说几句。四，治愈这种邪恶的唯一方案。哦，先生们，你的心必须医好罪的问题，无论是从你心里生发出来的东西，还是你的心本身，都需要从污秽中得到洁净。只要有罪从心里生发出来，就表明那心仍是有罪的，心必须得到改变，否则你就永远不能蒙神悦纳，你也不能跻身于荣耀的人群，而他们将得见神的面，亲自目睹神的国。你的心思意念必须得到更新，否则你就不能永远与神住在一起，那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在人不可能，我们就此所能做的一切都无法达标。疯狂天生主宰人心，情欲肆虐如火中烧，直到基督圣手相助，内在火焰得以平息。你可以取一颗吉利仔细给它浇水，但它不会结出无花果来。你可以平生养育一桶荆棘，但它不会长出葡萄来。即使 让美洲豹的幼崽生下来就离开母豹，并加以驯养，但它仍然是一头美洲豹。不管你怎样教导小蛇，它还是会匍匐前行。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心，这超出了凡人的能力。那么我们怎样才适合与神住在一起呢？我们只能绝望吗？我们只能心碎而死吗？听着，凡身上充满了各样污秽的，哪怕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各样污秽都落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那也能清洁。在神有丰盛的救赎和不可测度的怜悯，无论是苟合、凶杀、放毒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主喜悦涂抹悔改罪人的过犯，因为他喜爱施恩。在上个主日，我有幸传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见卷32第1910号讲到福音的核心，主在加略山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这赎罪祭的荣耀教义，对于那些感觉自己受到最污秽的人而言，是最迷人之处。神的这一真理是值得称颂的。我可以连续一个月就此话题不厌其烦的讲论。今天上午的主题很可怕，它让我的心下沉，归入了尘土。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只是因为在后面我能告诉大家，主耶稣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哦，你们这些受到污秽的人，无论你是谁，都要来洗并得洁净。凡信靠耶稣的人，无论他的过犯是什么，他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并被称义。主喜悦借着基督所献伟大的祭施恩，他有能力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哦，但愿人们会借着耶稣基督寻求赦免。他被高举在天，为要赐下悔改和赦罪之恩。你会说，是的，但我所需要的不只是得到宽恕，千真万确，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我们还需要使自己内在的罪恶之源被清除掉，神也提供了这一恩典。可称颂的恩约之中写道，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难道你不晓得吗？我们神圣的救主能把狮子变成羔羊，把乌鸦变成鸽子，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我们中间也住着一位，是耶稣升天时差到地上来的那一位，他永远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圣灵。他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将我们释放出来。他进入人心，那里住着全副武装的恶魔，但他的能力比恶魔更大，把盘踞在心中的污鬼驱赶出去，并且他会亲自住在里边，改变人心的本质，并在里面创造信心和纯洁。他是我们热爱自己曾经忽略的圣洁，憎恨自己曾沉浸的罪恶。我们被重生是可能的，愿神因此得荣耀。经上说，罪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怎样赞美神都不为过。自己在宝血里，自己在血里被洗净，此乃宝贵的事。然而，哦，自己用水被洁净，是同样的祝福，因为这水是从亲爱的救主被扎的肋旁与血一同流出来的。被成为圣洁是属天的恩赐，被成圣与被称义是同等伟大的恩惠。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得以拥有洁净的心，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那些领受耶稣的人也领受了成为神儿女的能力，这意味着圣洁。那些成为神儿女的人变得像长子那样，他们凡事长进，连于基督，恩典借着义在他们里面作王，直到永生。弟兄姐妹啊，这就律法来限制苟合、盗窃和棒毒，这原是好的，但人心中有神的恩典才是治愈所有罪的唯一确定方法。给狗戴上口套就能制止它发疯吗？戴着口套的狗仍会发疯。同样，尽管受到律法的限制，人还是会犯罪。只要人心是邪恶的，各种恶事就会从它里面生发出来。唯独主耶稣能医治罪，他属天的医术是借着恩典，通过圣灵借福音的工作来更新人的心。我的弟兄们啊，当赤手这古旧的福音，赤手那已经治愈很多人的单一处方，没有新的理论给我们，神是值得称颂的。他永恒的福音经过试炼，我们要接受这古旧的福音。人的各种恶念已经证明是狂妄的，他们好像欺哄人的影像，没有生命，也没有力量，当抛给田鼠和蝙蝠，而神的真理却是活泼兴旺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主的这一重担交付给你们了，祈求神祝福他。阿门。